各位善知识，丹佛顶英首楞严经第十卷呢、啊，经文现在是讲到第十四页，上次讲到这个第七呀、啊，还没有讲完，而现在要讲这个第七的正文之前啊，我得先把上次讲的。前面第十三页的第五啊，诸迦摄波这一句话，我要再补充一下。诸迦摄波就第十三页第五啊，第五生无生知那一段啊，曾讲到迦摄，就是因为讲了这个三迦摄，往往会使人跟这个平常讲的摩诃迦摄呀搞混了、究竟由罗频罗迦摄跟摩诃迦摄是一是二呢？注意啊，两个人两回事，根本是彼此互不相干。摩诃迦摄是摩诃迦摄，三迦摄的老大由罗频罗迦摄是由罗频罗迦摄，由罗频罗迦摄一向就是婆罗门教的拜佛教，是佛婆罗门，他是老外道，而且在当时恒负盛名，是这个摩揭陀国频婆沙罗王的师父，是国师，很了不起的。佛成佛以后啊，第二年啊度他。我们平常讲的摩诃迦摄呀，他是一位大富长者出家的，是一位大富长者，家庭相当富有，生活环境非常之好，突然之间想出家啊。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啊，身上穿一件衣服价值一亿金钱，非常高贵啊。那么他向佛要求他要出家，那么佛当时就跟他说，好，你要出家，我这一件百纳衣，就是这个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啊，这个补了一百次以上的这个百纳衣，他说，佛跟他说，我这一件百纳衣跟你交换你身上穿的那个上亿金钱的价值的衣，能不能换啊？哦，这个没有问题，他马上就脱下来穿上佛所塑的这个百纳衣。那么他从此跟佛出家，出家以后啊，他修头陀苦行啊，所以在佛弟子十大弟子当中，他是修头陀苦行第一，十二头陀啊，他常坐不卧啊，常托钵乞食啊，就这个头陀苦行。那么到了上百岁了啊，佛劝他，你年纪大了啊，头陀太辛苦了，那么你不妨放松点吧。但是他不肯啊。摩诃迦摄说，我习惯了，世尊啊，我习惯了，我如果不修头陀苦行啊，我不能过日子。哦，当时佛非常欢喜，赞叹他说，由头头信在，我法得久住啊！因为真正肯修苦行的人实在太少了。那么这一位摩诃迦摄就是印度佛教的佛灭度后第一位祖师摩诃迦摄，这个跟由罗频罗完全是两回事啊。那么第二祖就是阿难啊，摩诃迦摄的法是穿戒阿难，这为第二祖，然后他才入，也没有入灭，他在这个山中入定，要这个把佛所赐给他的十三条衣啊，那一定要等住将来弥勒佛成佛呀，他要交给弥勒佛，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入灭，还在这个鸡足山中，在这个石洞里呀在哪里入定，他这个定啊，自己已经下了定一定的时间，等到弥勒佛降生成佛以后，他要从这个山中出来啊。他这个山门是石头的，关起来谁也没有办法看到。 那么进去之后就不出来了，就要等到弥勒佛成佛才出来啊。所以也因为我们讲到这里呀、讲到优罗毗罗迦叶，就有人问到究竟他跟摩诃迦叶是是一是二，所以这个不补充不行，恐怕人家搞混了。还有我们前面讲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第五卷经文里面哈，六层圆通的法层圆通啊，第六层圆通的第六法层圆通，那一位摩诃迦叶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成为印度佛教第一代祖师的这个摩诃迦叶啊，跟这个优罗毗罗是完全没有关系，不要搞错啊。这是补充，因为上次讲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讲过了有人提到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啊，有人发生什么问题能够提出来，我们随时可以补充，否则的话将来继续搞混下去我还不知道呢啊。所以这是把前面第五，因为讲到诸迦叶波啊跟这个摩诃迦叶的关系啊把它分清楚。这里诸迦叶波是包含一切，就是凡是信迦叶的都是属于这个四火婆罗门啊占多数啊。我们接下来讲第七啊，看经文第十四啊。这个右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啊，以及灭精妙未圆，这是节前文身后文啊。如以圆常故身常住同一心缘常不侵蚀身圣节者，这是他在这一条就是第七所升起的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就是贪非贪之啊，他贪长寿结果是错误的啊。圆常就是指的适应，因为前面色受想行适应都已经破了，现在正是适应现前的时候，这个适应一现呢、显露出来，他就看到这个师啊就是所谓地方欧赖耶师为种主，这个看到师是圆满的周遍的常住的，他就想到啊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师啊，色受想行都没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师是常住的那么我这个身体跟师是合一啊，所以因此他又使这个身体牢固，固身常住，固是牢固，要使这个身体呀、使它长牢坚固起来，跟师印一样永久常住，不也不至于坏灭，是同于金元，金元就是师印这个师印是最精细的最圆满的，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是这一点这一种，所以他想要把自己的身体跟这个师印呢、完全相符合，打为一片，成为一个，是跟这个金元的实体啊完全相同，常不侵蚀，侵是侵邪，蚀是去，侵蚀是什么？说句简单话，死掉，常不侵蚀就长久不会死掉啊，侵蚀是死掉，不侵蚀就不会死掉，希望长久不要死掉，那么长久不要死掉意思就是说使这个身体不会坏，要跟适应一样永久常住，所以叫做常不侵蚀有这种的错误观念升起俗圣见解，他指定认为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身体就是适应，适应就是我的身体，适应不坏我也不坏，他想要做到这一点，可是可能吗？不可能，还是人身体啊有生必定有灭，必定会死的，所以世人在做贪非贪之贪着长寿，不该贪的他贪了叫做非贪不该贪的他升起这种贪心是体是如来藏现在他看是体的这个真如自性他没有体会，而反而认为这个事是永久常住，想要身体跟事常住不灭， 所以这个不该贪而生起这种贪心，叫做贪非贪痴，这是他的执着。有这种贪心呢，他会跟这个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去伴侣。上次是简单讲到这里，因为本来急着想要把这个讲完，结果看见不可能，不可能反而麻烦了，现在还在从头讲起呢，阿斯陀这个诗啊，有些地方写作诗人的诗，同音字啊，阿斯陀是一位长寿仙，这是印度话，阿斯陀翻成中文叫做无鼻，无鼻，就是他的长寿啊，在当时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吧，也许是这样子。那么究竟他活了多少岁，在经论里面我没有发现，不得而知。这个阿斯陀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做太子，悉达多太子降生的时候啊，有一位阿斯陀仙到净饭王宫去帮他看相，这个阿斯陀仙呢，就是当时的长寿仙。那么净饭王把他请去啊，看这个太子的相。他看了太子的相，详细端详，看过之后啊，他掉眼泪，哭了。这个净饭王吓了一跳，我的儿子有什么不想啊？你怎么看了掉眼泪啊？不是的，你这个太子啊，太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全身的32相非常非常显明。他说，按照古书记载啊，人出世有32相，就会做转轮王。但是如果他这个32相太显明啊，必定会出家，会修行，而且一定成佛。现在我详细端详太子，他的32相啊，相相显明，非常非常显明。他断定这个太子啊，将来一定会出家，而且决定成佛。他心里想，我今天年纪那么大了，老了，不久就会死掉。阿斯陀仙是长寿仙呢，可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会死，他说太子将来出家，他成佛了，我见不到，我没有这个因缘听佛说话，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难过啊，掉眼泪是掉我自己的眼泪，不是太子的问题，太子太好了。可是这个话说出来啊，净饭王也是很忧虑，他希望太子将来继承他的国位啊，不希望他出家。所以从此之后啊，净饭王就想尽办法要不让太子出家了，可是最后他还是出家了，还是成佛了。那么这个阿斯陀仙也许是包含这个跟佛看相啊，悉达多太子看相的哪一位啊，诸是不止一位啊，当时那些求长寿的世间人恐怕不止一位，跟阿斯陀仙相同的就是阿斯陀仙，他也有弟子啊，所以叫做诸阿斯陀求长命者，他们都需求寿命能够延长，希望不死，成去伴侣。那么你现在想要适应跟身体打成一片，永久不死，那么你就跟他同伴了，就是说你也想要长寿，结果你就跟阿斯陀仙跟他们同伴了，就是跟他同类就是了，那么这种人不但是没有办法成佛呀，生死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就停留在这里。所以弥佛菩提王是之见迷失了本来要求无上菩提的心，想要成佛，结果破无印的时候，前世印破了，世印破不开，世印升起这个长命的贪着， 结果释迦无上菩提的这个心愿，是弥佛菩提，由这一弥，无上菩提的佛国弥是那王世啊，王世之见正知正见，从此就啊等于死亡了，失掉这个正知正见。修学佛法，一旦失掉正知正见就完了，就会成外道，成邪魔，不能成佛。所以他失掉正知正见，就此名第七，执着命缘，利故往因，利故忘因，去尝劳果。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属于第七类，因为试验有十个境界，现在讲的是第七，这是第七类，执着以命根为本源，就是第八波罗耶识啊，他想要永久建立，使这个身体坚固啊，希望啊这个成就这种的因心，要去向于长久在尘劳中生啊，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劳是尘劳，八万四千尘劳，这个时间就是尘劳啊啊，就在这个尘劳之中啊，他啊没有办法超出了啊，所以为远圆通，被涅槃城身妄圆中，为远圆通被涅槃城，跟前文一样，不必再说。妄缘就是希望求缘寿，希望要求缘寿，结果没有办法缘寿，最后阿斯陀天还不是死掉吗？所以他这种想要缘寿的啊想法是虚妄的，不实的，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死掉的。他不了解这个，不知道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败啊，他不了解这一点，结果啊就发生这种情况啊，就落在这个啊邪魔外道求长命啊，这个根本是一大错误啊。这是第七。第八，忧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个跟前文一样，就是行印已破，是印现前啊，观命夫通，他一看到世印现前了，他就知道这个众生的寿命啊是互相融通的啊。看到众生的寿命互相融通，就是你的命通于我的命，我的命通于你的命，就是一切众生的命的根源呐、啊，第八阿赖耶识是互相通融通的。这种众生的这个地方欧莱耶识的这个命根融通啊，我们五蕴全在的众生是不知道的，要等到身受想行四蕴都破了，四蕴现前了，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他就会发现，哎，彼此的命根都是相通的啊，一切众生的命根完全相通。那么因此他就想到啊，这样不行啊，身受想行都破了，现在只剩下这个世印啊，这个剩下世印，如果世印一破啊，那我的世印破，众生不就完了吗？他这个升起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认为世印与众生互通，如果我的世印一破，众生的世印不就跟着破了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世印一破，众生也破，那用什么去度众生啊？众生用什么去修行啊？那不就完蛋了吗？因此他就看到这种情况啊，不敢破世印，不敢破世印，不但是不敢破啊，他想要永久存留在这个尘劳之中，不要死，而且要使这个尘劳的众生啊越来越多增加，所以叫却留尘劳，恐其消尽，却退回来，想要留在这个八万四千尘劳之中，就是简单说，尘劳就是世间了。想要永久重留在世间，恐怕这个世间的人都消灭尽尽啊，所以他不敢破世印，而且要使人增加啊，那就使这个尘劳的众生啊越来越多。 跟子弟做莲花功，广化积真，多证宝殃，知种其心，深深觉者，他生这种错误的见解变成种欲啊，尽量在哪里行欲，这怎么搞呢？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恐怕这个事业消灭的时候，他就啊做莲花功，这个莲花功啊，表示他啊融合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环境很好，以现代化说很性感了、啊，啊，让他觉得特别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男女关系特别的喜爱，所以他广化七真啊。把七成九七宝啊，在这个很好的美丽的宫殿里面呢、啊，排列很多很多的珍宝啊，这个都是使他增长这个邪念，增长欲念，多证宝烟，你看这个就可以知道了。他拼劳命的在哪里啊？做男女关系啊？这个行欲啊？知种其心，知意总容自己的心啊。去造这个罪业啊，他想这样子使世间的人增加啊，人不会消灭啊，他这个想法就跟这个魔王的这个想法完全相同了。他升起这种的圣洁呢很糟糕，使人这种真无真知，这个人就堕落在啊一味是应是真，实际上不是真，而执着以为真，而要长留尘劳的这个错误见解，扎之迦罗城去叛离，扎之另外一个外道，迦罗也是一个外道，都是属于贪欲方面的人啊。一般的注解呀、啊、是这样子解，他说扎之翻成中国话是劫福，打劫的劫哈、啊。禅服的服啊，迦罗是我所作啊，一般的注解都这样子说，这个世间的劫福啊，就是烦恼造业，是我都是我在做，就是他在专门做这个种欲的事情啊。不过关于这个扎支这个名词啊，扎支是印度话的，一般是翻成劫福啊啊，但是我查这个密布里面呢、啊，密布里面有十个愤怒冥王，这个十个愤怒冥王里面第六个就是扎支，而第六个扎支的愤怒冥王啊，扎支他在翻译里面呢、啊、就翻作爱然，因为他这个注解里面哈，扎支下面又挂符。用写成爱然，爱是恩爱的爱，然是然不的然，这可见他这是预谋，专门搞这个男女之欲的啊。我迦罗啊就没有查到啊，不过扎支是明明有这个是贪欲的魔的这种情况，所以他这种想法就跟这个预谋完全相同了，做他的同伴了。由此啊，弥陀菩提王世之间，这跟前面一样，不必再讲。此名第八，发邪思因，立志成国，这就是十种魔境当中的第八种啊。发出这个邪念啊，欲念的邪念的思维，以此为因，建立这个尘劳执胜的这种果报，希望世间人越来越多啊。发生这种的错误啊，唯愿圆通啊，被涅槃生，生天魔种，这种人将来就要堕落在天魔里面啊，非常危险啊。我这个第八讲完之后，实际上哈、啊，关于这个魔邪魔外道方面呢、啊，文字已经说完了，后边两种啊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啊，比丘佛，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讲到这里呀、啊，有一件这个我在去年讲过的这个文字啊，我需要在这里补充。什么呢？去年讲第九卷啊，讲到最后有总结的文字， 这总结的文字里面哈，各位没有书本注意听也可以啊。这个总结的文字里面是这样的：佛对阿难说，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一魔是十，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复人体，或自现形，坚言已成正变之约，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因因相传，如是邪经昧其心腹，尽在九生多遇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见。这一段文啊，我去年讲，这是讲到最后一次啊，因为那一次不讲完不能结束啊，那就是农历的12月24日了。因为要把这个文字讲完了，对这个尽这九生多遇百世这两句话呀，我只越这个时间方面来说，简单把它这个消文过去，就是当时只说尽这九生，就是说按照正法相法末法九生就是1生34世30年了啊，那么九生等于是正法之后了啊，那么百世啊，就是认为就是在末法，所以这个时间来解释，那是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啊。实际上啊，里面还包含一种意义啊，而且很重要啊。当时没有办法讲，如果是想要留住再讲嘛，又没有一节课，时间也不够，所以简单了。只想在今年在讲第十卷的时候啊，找机会把它补充。可是前面的文字啊，行印十个都是外道，十个当中啊，前七个也是没有办法排进去，只有这个第八讲的预谋啊，跟这个完全相通啊，因此我要在这里补充这一段话，就是另外还有一种意义啊，更重要。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一点更重要呢？因为经文里面明明有这样说，啊，佛对阿难说，这十种魔就是前面响应的十魔，响应十魔里面到了末世之时，啊，末法之时就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之后，到了这个末法一万年，到了这个末法之时这个时候啊，他们这些魔啊。前面十种定的这个魔啊，他会在佛法中出家，他会佛法里面修道啊，他有的时候会附在人的身体里，或者是自己现出身体来啊，都会说他已经成佛了，成为正变之觉了。而且他最大的错误呢，他就是赞叹淫欲，赞叹男女关系啊，破坏佛的律仪，凡是佛制的戒他是尽量想办法把它破坏啊。这种的先恶魔师啊，与魔弟子淫淫相传，主要在这一句淫淫相传，就是魔师传给魔弟子都是淫，而弟子传弟子都是淫，一直这样连贯下去，如是邪经昧其心腹，这种的邪魔的这个精义流传在这个众生的妖魅的心腹里面了啊，一直连贯啊，这连贯时间多久啊？如果论尽嘛，九生，就是说他一代一代传下去会传九生，九的话可怕，多于百世，他会传到一百世，他这个邪经的鬼魅啊。啊，这个魔魅的邪经啊，会一直流传到一百世，就是传一百代，这个多可怕的事情！这个话不说，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到末法的时代，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前面在第九卷的这个十种定界里面，第四有这种铭文啊。经文里面说，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替代相生，可怕吧？这个父父子子替代相生，就是这里所说的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 即是法身常住不灭，他说这是就是法身常住不竭。他把这个把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他说这个就叫做法身，这个就叫做涅槃啊！你想这个错误多大了啊？而且他接下去还说，男女二根呢、啊，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可怕吗？这么脏的话混到这个地这里面来，他说男女二根的这个生殖器就是菩提涅槃的真正的地方啊！所以难怪印度的这个外道啊，有拜生殖器的啊。那第八还说赞叹行淫不悔出淫啊，将住猥亵意味传法啊，把认为这种的这么脏的事情他拿来当作就是传法啊，这多可怕。所以像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说明的话，人家还搞不清。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说的最清楚了啊，前面的第六卷的最后的清净明慧啊，四种清净明慧里面第一种的淫戒里面就说，若诸世界六道众生起心不淫，这不随其身体相续，如果有动淫念，生死就不能了啊。那么结果修行修到最后都在哪里行淫，那这个生死能了吗啊？你修上面本书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除，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必使这个必使淫心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亦复菩提是可悉具，这才是真的啊。所以我说这个楞严经就是一部最好的是可以亮出世间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啊。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有些修密的，这修密的他融这个双圣法，这简直是魔说。双圣法绝对不是佛法，绝对要把它排出去啊。按照经文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第一种啊说得非常清楚，淫心不除，尘不可除，怎么有把这个男女关系把它当作修行的，这个哪有这一回事啊。我看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从修行成佛以后一直到80岁入涅槃，始终还不是他一个人，始终还是一个老比丘，哪有这像这个密宗里面说的这些事情啊。密法里面的双身法它是实有其事啊，它有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明文啊。不过它这个明文里面有很多隐语啊，隐藏的隐哈，隐语哦，外行人看不懂，外行人看不懂，如果内行就看得懂。所以他最后啊，引到最后的无上一切，就是跑到这个地方去，那就是回到世间最造最大的罪业，最要不得。所以贪心想要学密的人呢，我劝各位特别注意啊，不要跑到这里面去还不知道。尤其呀、不但是这个问题，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修密最方便了，不用吃素，不免假财啊，尽量吃肉没有关系，这就算笑话了。释迦牟尼佛他到涅槃的时候啊，在涅槃经还强调不准比丘再吃肉了啊，这涅槃是最后的遗教啊，上节都不准呢、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各位有没有看到圆严法师著的一部《劝修念佛法门》这本书？《劝修念佛法门》有12章，第九章的念佛具足三学那一章啊，就是《劝修念佛法门》的念佛具足三学的那一章，就是第九章里面曾提到。圆严法师说他曾到各地方去弘法讲经啊，曾听到有许多啊那些修密劝人修密的人啊，他说的多大的方便啊，他说第一的方便呢、啊、就是免假财，不用吃素啊，吃肉没关系他说这个最要不得啊。那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啊，连吃素都不肯吃素啊，那像什么话。我最钦佩 张家大使，各位知道吗？张家大使，我在民国43年狮驼山传戒的时候，请张家大师上山去加持啊。张家大师啊，他最随佛，在他原来的地方没有办法吃素，不得已，可是他可以吃素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吃素的，所以他到中国来就是吃素。他到狮驼山啊，我曾问他啊，那饮食方面习惯吗？他说，哎，我到中国来都是吃素啊，我那边没有素好吃，不得已啊，我这边有素吃，我就完全吃素。所以这个劝人不用吃素而又可以修双圣法，这简直是谋划啊！请各位特别注意，凡是听到这类谋划，你绝对不能接近啊！好好的念佛啊！因为时间到，第八就讲到这里为止，第九、第十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一下啊。